好，我们接着我们上次的，我这一课是连着的哈，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这个出埃及旷野，然后进入得地，得地之后就要守夜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放到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历程里面来哈。那我们谈到就谈到士师记，就他们已经得了地。而且分了地，哈，分地就要守夜，哈，那就他们的问题还是老问题，对于神的关系，啊，苦难的时候就会靠近神，就呼求神，只要一松懈下来，他们就很就是乐于目前的这种安稳啊，或者说呢，跟这个敌人本来神是说全部要赶出去的。可他们就会在一个不清不楚的情况下面呢，我就把他留下来当做我的这个奴隶啊。有时候他们是这样啊，就我有也是贪便宜，对不对？把他们留下来当做苦力啊，你就不用被我赶走，这样类似这样。所以刚才我提到说，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哈，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加减，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自己的需要加减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么就是不听，完全不听，悖逆旷野的那段时间啊，很可怕的旷野。然后来到这个没有走过的这个没有走过的这条路，就进入这个迦南地的地方，要征战的地方，要得地的地方。在这条路呢，他们 是一个已经认识神了，也经历了神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神迹了。可是呢，他们就开始很松懈。然后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就跟他们当地的人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容许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没有按照神的话把他们赶走哈。然后呢就当中就有彼此就有这种就是等于说就会当中有嫁娶了，会有这种情况啊，拜他们的偶像。好，那在这个四世纪的地方呢，我们知道就是每一个派哈，每一个支派。很清楚的，都有告诉我们一个支派的特性是怎么样的。当然，也有几个比较让我们觉得可以学习的，但是也有几个是实在是让我们真的是成为借鉴的哈。那我们看到四世纪基本上是一片乱局，他们不是集中精神在一起。得地，因为在那个士师记的时候啊，在约书亚的时候，神很清楚说，你们征战要全体一起征战，分了地，你们自己守自己的地。可是征战每一次，即使你在这个河的东岸，你也一定要过去啊，一定要西边一起征战。你们是一起的，12个支派是一起的。可是来到士师记，你就发现呢，他们就开始就分裂了。好，就是各做各的，然后甚至呢彼此厮杀，这是他们的一个到一个可以说是很不好的一个局面。以前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好，那灭亡第一代全部都一起灭亡了，就一起都过去了哈。但是呢，来到四世纪呢，实在是有些事情的发生也让我们觉得很不堪入目的了哈，也很难想象的哈。好，那。我们上次看的是四世纪的第五章，这是里面得胜的一个诗歌。那底波拉哈，我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课以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提一下，我上次没有讲清楚，在这个底波拉他得胜之后哈，四世纪第五章，那他下面提有我提到一个就是亚裔哈，记得我提到亚裔哈，也是这个亚裔呢就把西西拉。好，等于说借着亚裔呢，就西西拉就被他杀掉了。好，那亚裔会杀掉他呢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不是为了以色列人杀他，他是为了他的贞洁杀他。因为这个西西拉来找他，他照理讲可以找他的丈夫。他们那个时候中东的人，那边的人的话，他们是很保守的。好，那他来这个西西拉来求水，来跟亚裔求水，还求喝啊，求东西来吃，这样子，那么打仗打得非常累嘛，呀，所以这亚裔就等于说呢，他做了一件 意思说他该做的事，但是我并不是说我们鼓励人家，因为你做的事情是等于说好像帮以色列除了一个敌人一样，哈，就好像就可以鼓励说你就可以杀人，不是这样哈。一方面，亚伊那个时候他是外邦人，那他们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没有律法，像那个什么那个妓女拉合也是没有律法的啊，他。这个事情才会被提出来哈，那他是个欺骗，可不可以？当然欺骗不可以，我们有神的律法，我们知道不可以欺骗。但是他那个欺骗本身是在他得救之前，哈，他是在得救之前。那但是呢，神也容许一个曾经撒谎的人，在那个时候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给他一个新的开始，只因为他愿意寻求那一位，他拜很，他们那里是拜偶像的。那个妓女我在讲拉合了哈，那他拜偶像的，然后呢，各种神明他们都拜的哈，很乱的，甚至呢，在那个庙里面都有妓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哈。但是他有一个想要脱离这种，就像亚伯拉罕脱离他的那个拜偶像的环境一样。然后他说他看到以色列的神怎么样在看顾他们，怎么样在他追求一个真神呢、啊，可以这样讲。结果呢，而且他也很，你看哈，他要救他的家人，好，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说我要寻求一个真神，啊，所以这个并不代表说这样就可以不用守律法，不是，因为他没有律法哈，我解释一下，免得我们以为说好像像亚裔这样的作为是可以被赞许的，不是被赞许，而是说他做了之后。是啊，也成就的神，他要成就的，好，为这个以色列人成就的呀，好，那底波拉会写歌来赞美这个亚裔呢，是因为我认为亚裔后来就归属了，好，他就归属了这个归属这个以色列他们，好，那我们就继续，在这一章里面，是这第五章里，我提到一个支派。以撒迦，好，以撒迦，以撒迦那个时候，他愿意跟着底波拉去征战，跟着那个将军去征战，好，跟着底波拉去征战。然后以撒迦本来在他的祖辈的对他的这个预言祝福里面呢，提到他就像驴子一样，就是很服苦的耐劳，可是呢。没有享受，哈，谈到驴子的话，就是一方面驴子也很，我们说很驴，就是好像说很固执，哈，然后他们呢就是很认命，驮东西啦什么，他们就很耐劳，但是呢他们就不太，怎么讲呢？让你感觉不太聪明了，有点像这样，好像感觉他们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一辈子就是要做这种驮东西的哈。然后那个在雅各讲的时候，他还把它讲成说什么？他跑去那个羊圈里面想休息哈。以撒迦是这样子被形容的。可是我们上次你记得吗？以撒迦后来变成什么样？在这个跟底波拉一起征战的这个之后，到了历代是，我这里没有，我没有我的讲义包哪里去了？刚才我孙子在这里包哪里去了哈？历代志我们上次有看到哈，那里告诉我们，他们有200多个通达食物的人，等于说他们是一个很通晓，就是很有智慧，在面对现在时就现在哈，现在这个时局的人，他们可以识别我该怎么样辨别那个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要懂得怎么样看那个兆头。当你看到这个树开花的时候，结果的时候，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一个征兆，一个提醒。那么那一些以撒迦的他的后面的出来的人，竟然特别提出来哈，这突然的提出来说，有200多个通达食物的人。”为什么我提到这个以撒迦呢？因为我认为说以撒迦本来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他的本性上、他的背景上，他 他的爸爸把他当作是一个像驴一样的，哈，甚至预言也是这样子。可是来到摩西的时候也提到那一次哈，摩西也在他对各个支派做一个祝福的时候也提到他们会快乐，他们就很任劳任怨嘛，很喜乐的哈。但是来到历代志的时候呢，又提到他这个以撒家呢有200多个，他们是很懂得识别这个食物，有智慧面对他们的环境的这样的人。好，这是我上次提的最后谈的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接着这个课题，我们往今天的来讲哈。等于说我就接着上一次的了哈。那今天呢，我的重点是说，刚才我们启示录谈到22章都提到说，回到现在哈，一样的，我们就是面对现今，到底我们展望我们的未来，我们是可期待的，我们是很渴慕的。我们心里面说：“主啊，你快来！”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可是我们不能就在那边等着。保罗说：“努力现在，对不对？现今你要努力，过去的就往边丢了，不管成败，那努力现在，努力你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人生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好，当我讲的从哪一年，那一年是重生那一年了哈，我们重生的那一点开始，一直到讨回家，我们带着一个喜乐期待的这样的心，我们要跑回家。那跑回家的路上呢，我们圣经给我们一个蓝图，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地图，让我们看到我们该用怎么样的一个速度，或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我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技巧来跑？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有这样的交代，他说：“你要操练敬虔。”谈到操练跟身体有关系，跟操运动有关系。好，他也一样讲说，操练身体益处还不过是今世的而已嘛，对不对？他说：“但是呢，操练敬虔对于今生跟来日都有很大的益处，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在努力面前的时候，是一个操练的时候。什么叫操练呢？请我们注意哈，操练不是修炼。基督徒的观念，操练不是修炼，不是我修炼我就会提升我自己，不是这样子。操练是让我老练，让我习惯于这样子。而且让我有进步，是不是？好，操练，好，常常呢，操练是逆着我们的性子，等于说早上还要起来运动，哈，有时候爬不起来，会逆着我们的本意，逆着我们的意志去做一些有益处的事情。保罗说那是有益处的，对今生跟来世都很有益处。这个是保罗在对提摩太里面讲的话，哈。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努力现今，所有这些我们要谈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因为跟我们的来世有关系，跟我们的来世有关系哈。好，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5章，我不可以说回到以弗所，因为我这里没有谈过以弗所，我是在别的组谈以弗所的哈，对不起。好，但是我们还是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5章了哈。那基本上4、5、6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整个的哈，整个前面谈到教会的这个教义啊，谈到神学的教义，后面就谈到这个教，谈到这个我们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呢，第4章谈到。我们既然认识耶稣，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就要学基督。那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位置哈，学基督啊。因为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的嘛，那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然后到第5章的时候，一开头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既然蒙的慈爱，我们就要怎么样效法，就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啊，我们蒙了父的慈爱。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就这个意思了。好，我们就要一个体态，一个表现说，我就是神的儿女，我有神的性情。 那你们就告诉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他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表彰出来哈、啊？哎，我也提醒一下那个效法哈、啊，效法不是啊，那个叫一个字叫什么模什么？
模仿，
模仿，对，效仿，效法不是模仿啊，效法是。他怎么样我就能够练习出来怎么样啊，比如说耶稣说我饶恕，那你也要能够饶恕啊。模仿是什么？是一个生命，那个效法是一个生命里面的本质的啊一种传承啊，我从主那里拿到，然后我到我的生命中，诶，我也有了，然后就被看出来了。那个模仿是什么？模仿是基本上是外面样子上面的一个表态。我们说模特就是这个意思啊，模特啊哈。那模仿跟效仿是不一样的。模仿就像鹦鹉学人说话一样，哈、啊，他就也不过就是会他的能力有限嘛，就说的就是那几句，他也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啊。所以到了第五章告诉我们要效仿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啊。那么在第五章里面呢，这里提到，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刚才在启示录第22章、22章提到我们的衣服，我们自己洁净的，洗洁净的哈、啊。那谈的就是我们圣经那个启示录常常用那个穿的衣服，穿上白衣哈、啊，穿上或披戴哈、啊，穿上啊。都是在告诉我们所谓就是信徒的所行出来的义，就是我们的行为啦，人家看得见的、啊、那个我们这那个结果是看得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聪明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刚才我们谈到以撒家，他们是通达时务的人，知道说我这个世代这个时局是怎么样的时局，知道怎么样我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不要像愚昧人。然后在这个当中有一个消极面，不要糊涂。什么叫糊涂？就是每一天就这样过日子啊，就没有任何的预备性的，或没有任何的目标性的，就这样过日子，得过且过，可以这样讲好吧？或者我们说醉生梦死啊，醉酒不就是这样吗？哈、啊，好，那积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是要像智慧人。那什么叫智慧人呢？他这里后面有讲，叫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等一下我用一个例子，圣经例子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叫做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那个问题怎么讲呢？如果会问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不会得到答案。如何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里面有我们的这个本质。神的儿女，神从来不隐藏他对我们的心意，所以他给我们好多预言的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他的奥秘，他有讲，他告诉我们他的奥秘，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就像他对亚伯拉罕说呢，我要去灭掉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我怎么不跟我的朋友讲呢？亚伯拉罕，他在讲亚伯拉罕。我怎么可以不让他知道呢？神对我的心也是这样，这是我的儿女，我怎么可以不让他知道呢？问题是，我们真的想知道吗？那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目的是什么？好，所以这个问题说的是问题，但是其实也不是问题。好，我等一下再有机会我再加解释，好了哈。如果忘记，请提醒我哈。好的，好。那么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谓的智慧人就是明白神的心意，糊涂人、愚昧人是什么？ 就是它后面有两个对称，一个是醉酒，有没有？有圣灵充满，好。那后来就讲到刘能，你帮我念一下好吗？那个往下面那一节，明白
就
神的
是，
心呀，把那一节也念出，上面下面呀，
不要醉酒酒，OK，整个念下来，这个 PowerPoint 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爱惜光阴。
嗯，不要
不
醉
要
酒。
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往下念呢？有没有谁翻到往下念一节？
我来念，我找到，等我
好。
一分钟。一张，19是吧？18、19。看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嗯哼，好，那等一下哈，这个第17节我没有列出来了哈，我掉了这一节，好，我
哦，
掉了
掉了
这一
这一
节，
节，我再念一下。不
啊，不
要
要，
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对，好，这里都
我现
有
在
就
改一
对，
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大家应该都很熟，愚昧跟智慧哈，然后光阴机会跟现世的时代。啊，然后呢，这个糊涂哈，那什么叫不糊涂？就是明白主的旨意。然后下面就谈到醉酒跟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是我们现今要努力的，要谨慎的。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说，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有应当听。听什么呢？听到神要提醒我们的，听到神要鼓励我们的，听到神会安慰我们的。有一句话叫做“要受安慰”哈，我第一次看到那句话之后，我就有点想很有意思哈，要受安慰，是不是有些人不受安慰呢？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被安慰的时候，我们没有受安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见那个光，不愿意接受那个提醒所以，耶稣在他对教会第一次说，他说：“你们要听圣灵所说的话，你们要听。”那么，在这里，保罗就用一个比较实际的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在这个一个。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堕落的时代，很多变的时代，很动荡的时代，其实患难呐、难处了，反而比较不是危险，而是试探魔鬼的诡计，还有看不见的仇敌的这种攻击，才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地方。那么谨慎什么呢？谨慎到。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学基督的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主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仆人就是要忠诚吧，要听听主人的哈。那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有神的性情。到最后我们见主的时候，这个是我们要面对面交代的，像约翰说的。当你来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像他。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注意听到耶稣要我们致力于什么样的操练，要我们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要进步。刚刚我讲操练有没有？要进步。那要进步的话，你就要常常练习，继续的练习，不要灰心，不要停下来。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这个光阴是机会的意思。什么机会呢？我们都比较喜欢欢乐的时光，我们都比较喜欢容易的这种气氛呐、或这种日子哈。但是很多时候，真正的 应该抓住的机会，因为你知道欢乐会过去嘛，啊，那个快乐一下就过去了，啊，再怎么样的景观啊，一天去看一看，玩的也是累了，就睡觉就没有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抓住的机会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现在可以做，而可以到永恒里面拿奖赏的，也就是我们心里面对着主做的，可以持守到永远的。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叫你去结果子，让你可以永存，果子可以永存，那个果子可以留到永远的。”那我们就知道果子是什么？有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向主的那个这些特质，还有我们这个得人到永恒里面的果子，我们在神的面前荣耀他所得着的那个果效，这个都是，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啊。那这个机会也只有现今才有，也只有现在，不管他多么邪恶的时代，不管他多么的污浊的这个四周围的环境，这个机会是神给他的仆人，现在我们做仆人，对不对？要服侍的机会，所以不能做糊涂人，不要浪费这个机会。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神要你做这个事情，这就是明白主的旨意了。为什么耶稣会知道说要从撒玛利亚经过井旁去碰到那个妇人？为什么耶稣那么累了，还要喂养那个，还要讲完道还要去喂那5000个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在那里训练了他的学生，他在那里彰显了神的大能啊，所以这个机会，这种机会，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么多服侍的人，你都经历过。哎呀，我今天没有想到神让我可以有机会向谁做见证，或者是我帮助了哪一个人。记得我讲的帮助不是做什么，而是说我们结了果子，而是要 留到永远的。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个机会就是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也就是我在世上的时间。好像妈咪现在她其实能做的很有限了，可是她会把一天的，我可以说她能够活动的时间的话，大概会有1/3是在祷告，因为她其他都不太能做了嘛。好，那她就把那些她要代祷的名字都放下来了，就开始就会轮着为他们祷告。他要把他留到永远，因为那些人会因着我们的代祷，因着我们的服侍，因着我们给他们的这个分享，给他们的这个爱，或者是我们给他的榜样，我们给他分享给他们的神的恩典，因着这样子他们也蒙福啊，就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这里说不要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总会把醉酒跟圣灵充满放在一起啊。很多人把它解释成醉酒就是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叫醉酒的样子啊。我不会认同的哈。嗯哼。醉酒本身呢是会失去自己的，对，会自己会没有了，就会讲一些你本来不会讲的话啊，就你我们讲失态的啊，就会失态啊。那基本上是就是说你那个你原来那个我就会被这个酒呢把你醉掉了哈，你就醉醺醺的嘛哈，你有时候醒过来之后不晓得你说了什么话哈。那醉酒的结果就是放荡，那被圣灵充满呢也是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呢，你不再是用你的我来活着，而圣灵会给你一个新的一个形象出来，因为醉酒会形象就会失态嘛，都会失相。那么这个圣灵的充满呢会给你有一个新生的那个样式出来，然后不是放荡而是被约束。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我们进到这里的那个顺服好了哈，就进到顺服了，因为我们用这个谨慎行事不要醉酒，这个要被圣灵充满解释下面所有这几个点啊。第一点我们说要听圣灵的话，圣灵的提醒。第二点我们讲谈到要爱惜光阴，那个机会要抓住，然后 我们谈到第三点的顺服，基本上所谓的圣灵充满，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了，哈，那你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里改变的是义或者是罪，奴仆的角色没有变。刚才记得吗？天使跟约翰说，哦，你不要拜我，我们都同样是做仆人的，我们是神的主的仆人。那么当我们归属耶稣之后，我们是义的奴仆。那从罗马书第八章开始就一直告诉我们，包括加拉太书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从圣灵得生就要从按着圣灵行事，等于说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了。什么叫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主权。记得圣灵不是一股力量，好像被电电到一样，或一种症状，不是。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位活的神，永活的神，但是他的工作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我们在一起，成我们的老师，有时候成我们的安慰，有时候跟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只是引导我们，如果你愿意跟他商量的话。所以圣灵充满或者是满有圣灵，当然这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就不要在这个词句上面做文章了。圣灵的充满就是说呢，我的生命里面已经换了主人了，本来是罪的奴仆，奴仆就是你要顺服的哈，你没有自由的。来到圣灵这边的时候，我换了圣灵，从罪换到义，从撒旦魔鬼的辖制到圣灵做我的主人的时候，那我还是奴仆，等于说我要顺服他。圣灵是这一位跟我很亲密的神，他是有个性的，他会为有担忧，会为我担忧，他会叹息，有时候我也会消灭他的感动，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关系里面的一种表达，就是圣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他有一个特性，他会担忧我们，就像妈妈一样，我常说圣灵像母亲一样，生我们，养我们，然后呢，管我们。当我们说圣灵充满的时候，当然他会有一些外显的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那我们就去看使徒行传最清楚了，对不对？看那些门徒的改变最清楚了本来吓得要死，耶稣都已经复活了，他们还关在那个房间里面祷告。然后当圣灵正式的降临的时候，你会看到本来躲开不承认耶稣的彼得公然的在大家面前，几千个人面前谈耶稣。我们看到那些门徒充满着喜乐，看到那个被石头打死那个叫什么斯提凡在那个被逼迫的时候，面对石头的时候，他竟然可以跟耶稣一样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不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这些就是因为圣灵的充满。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很清楚的，圣灵下来的时候，进入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由他掌权的时候，就走出了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教会的历史，一直到现在，而且要到以后，一直到我们建筑，充满着信心，勇敢的面对逼迫，而且呢，认我的主，以认我的主的名为尊荣，这后来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最基本上，我们如何解释圣灵充满的话，我想罗马书第六章16章第16节是对我是最确切的解释， 以前做罪的奴仆，现在做义的奴仆。那么现在我的主人就是圣灵，你第八章开始就是圣灵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好，圣灵跟你证明说你是神的儿女。好，然后圣灵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把我们跟神连接起来。好，你看神对我们的爱无微不至，有一位救我们的主付出那个代价，付出赎价，然后有一位生我们的父，有一位养我们的圣灵陪着我们。那当我们没有很实际的让他参与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就叫做没有充满圣灵。照理讲，我已经换了主人，我的主人是圣灵的话，那我每一天的生活，我的言行举止说话，不就是应该是属于神、出于神、归于神吗？也就是说，这个圣灵跟我在一起，一切的一切，我的生活就跟他实实足足的、充充满满的连结，绝对的一个关系在那里。醉酒就相反了，是不是？醉酒就是被酒控制了。我们在圣灵这边是说我顺服，那酒的话呢就是被控制。圣灵的话，我们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会走在神的路上面，那醉酒的话是怎么样，就放荡了，我们也在走路了，醉酒也会走路，可是颠颠的、哦、这样子颠来颠去的、哦、甚至有时候会扑倒的、哦、就很放荡了，是吧？有时候会甚至会在这个情欲上面也会很放大、啊、所以我们在操练什么？操练我们要抓住机会能够结永存的果子，操练我们每一天要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活出使徒行传那个时候门徒们的那种喜乐。他们环境很好吗？没有，他们要偷偷的聚会，他们充满着四周围要抓他们的人，要控告他们的人，可那个时候他们就只有一个焦点，传达耶稣，把他救他们的耶稣，把他们的主人耶稣传出去。就像刚才启示录的21章那里谈到那个诚心啊，那一个诚心非常亮的诚心，大卫的犹大的狮子，大卫的后裔，万王之王，为我们被杀的羔羊。好，那还有一个，我还有两个，我讲一下哈，然后我要讲一个例子哈。我觉得我那个例子让我学习怎么样，被神的智慧，被神的能力，圣灵当然有能力了哈，他是永能的神哈。那怎么样被他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先把它很简单把这个要点讲下去好了哈。基本上呢，我们会爱惜光阴，我们会会珍惜那个机会来服侍神啊。然后呢，我们会顺服，我们在这个操练上要操练顺服，不是按着我的意思，是按着神的意思。耶稣很清楚的示范给我们看啊，按照他的意思，他说苦杯可不可以拿开？但是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这是一个顺服的操练。很多时候必须要逆着我们的喜欢，逆着我们的心愿来练习、啊、顺服到死。我前几天讲了一句话，我说到死不顺服跟顺服到死刚好是两个完全的这个极端、啊啊、那接下来的话我谈到两点、啊、把这两点简单的提一下，就是我们有五点。那第四点的话是谈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守住你有的。在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耶稣对那个教会说，你有一点能力，守住你有的，我开了门不会关，但是你守住你有的，不要让它松懈了，不要让它decrease 怎么讲那个流泪，不要让它
减少
减少减少，对，减损好像减少了、嗯、好，谢谢。好，守住什么呢？守住一个合而为一的心，那个心是一个和谐的， 当然这里提到教会了，提到跟教会肢体的这个关系，因为基本上我们的操练里面有很多是肢体的操练，彼此的顺服，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饶恕，这个都有，彼此敬重都有。那么在这里呢，保守，即使我们有不同的特性，我们发生很多一些让我们觉得彼此这样子协调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守住我们原来那个一父一子一信那个合一的心。这个守住的最小的单位是什么？就是家里面的夫妻。第五章也谈到夫妻，这是神设立的一个家的一个最小的单位，以至于到后来变成神的家，就是很多很多肢体在一起，基督徒在一起。那不管是大或小，守住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就是要合一，就是要和谐，魔鬼撒旦就是要分裂，就是要破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要我们竭力的和平彼此联络，因为和平跟合一带给我们心里面的和谐。诗篇133篇那里说，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个不是外面的，不是外表的，大家热热闹闹的问候一下，不是这样，是心里面的那个美，美在那个里面的那个，虽然不同，虽然意见也不同，可是心里面是合一的，是和谐的。那句话从哪里来？从圣灵感动作者这样想说，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就好像神在看一样。神说："哎呀，我的孩子们，好可爱，好美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美善。守住合一的心，竭力追求和睦，这个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这个和睦跟圣洁，它总是在一起的哈。但是要竭力的，要追赶它，这个合一的心。"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跟世界不一样，代表我们属于圣灵的，不是属于魔鬼撒旦的。魔鬼撒旦就是要分裂，就是要让我们被破坏，到最后就是灭亡。还有竭力进入安息。以色列人在没有进去的那一代的问题的结果，不是只有有形的没有进去得地，没有得他们的家业，没有看到他们的家业，基本上是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我刚才说过以色列人的大罪的其中的第二个，第一个是拜偶像，第二个是安息日。安息日是带着祝福的一个神所设立的十诫里面，这个安息日是一方面是带给我们安息，那这个安息里面有它很神圣的意义在那里，所以他要我们归他为圣。当然我讲的不是哪一天的哈，这个是别的课，别的话题了哈。因为保罗也讲，不管哪一天，我们七日里面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个定律，有一天是属于他的，那一天不是我们的权利，那是属于主的。好，让我们记得说，我们是从神而来，是他造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我今天有健康，有时间，有工作可以做，都是我的主，从我的主来的。让我们记得，其实旧约里面神很注重一件事情，要记得，你要记得，不要忘记，立石为记，走过了约旦河，要放石头做记号，要告诉你的子孙，不要忘记。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在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有两点我特别提出来，竭力守住我们那个在和谐里面，然后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安息就可以得力，对不对？以赛亚讲过，你们因为你们不进入安息，所以你就不得力。我现在一下子讲不出那个经节来，你不能平静，因为你没有进入安息，那么安息就可以得力，所以安息是为了日后要做工的那个能力。 这是神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他为我们人的福气而设计的。但是当我们破坏他的律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自己伤害一样。现在的人根本不分一个礼拜多少，好，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以说我能够有时候也是很无奈了，我知道，因为工作有时候也是很无奈啊。但是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存档，知道说呢，我神给我时间，每7日的一日，就是属于神的，我要纪念他。那至少了啊，至少了。当然，到我们现在的话，每一天都有圣灵在一起啊，那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入安息、平安、安息，我们随时都可以平静安稳。这是最主要的意思，因为很容易就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在处理事情啊，在用劳力啊、用脑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波荡。那神说，孩子，你要进入安息，你要学习安静。那么最后有一点啊，我要提到的是要警醒刚强。那啊，我有一个句子呢，有一个金句呢，我是用那个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就谈到那个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那这个使者来对他说哈，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依靠神的灵做事情。当事情做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说这是神做的，不是我做的。这个就是圣灵充满了啊，出来的荣耀是神的，出来的结果是神的，出来的方法完全是顺服神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所罗巴伯我们知道他是省长哈。那时候的那个省长，然后刚好这一群人回去，刚才我们念了126篇的那个诗篇的时候，是他们回乡啊，再次回乡的那个建造圣殿的这种情绪、这种乡情。那所罗巴伯刚好就是那个时候要领导，他是行政长官。那个时候有先知，有祭司啊，祭司是叫做约书亚，那个不是先知，那个。耶稣还有个谁？以斯拉，对不对？啊，这就是特别
文
在教文士，对，文士教导这个百姓的那个神的律法的有文士啊，神的话一直都是很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然后有这个行政的这个服事，就是这个所罗巴伯，他需要实际做事情。那他碰到很多难处。那个时候回去，他们后来建的圣殿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但是他们要的圣殿不是只有在辉煌的部分，是让他们有一个很确定的说神仍然跟我们同在，那是很重要的，心里的一个确据跟记号。所以他们要建这个重建圣殿，要重建城墙的时候，碰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阻挠，仇敌的阻挠，控告阻挡各方面，甚至当中有一段到16年后，隔16年，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努力努力努力，一下子被停顿下来，或者是你觉得没有什么成果，然后隔了16年，还有机会，你愿意再做吗？当你服侍一个人，16年当中都没有什么样的成长，你还愿意再服侍他吗？这个是那个时候发生的故事。隔了中间，甚至隔了16年之后再重新衔接起来，因为环境很复杂，一方面有仇敌，一方面大家都想说我先把我的家园建好再说吧。好，那就为什么先知说你能够自己住了一个很好的家，那神的家在哪里呢？好，所以这个所罗巴伯呢，碰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他有意向要完成这个使命。所以这个时候神的使者说，虽然你的时代很邪恶，你的环境非常的荒诞，但是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如果你问我如何被圣灵充满，我们自己就笨一点，没有能力一点，自己谦卑，多一点的谦卑，那我们多一点的让圣灵来做主， 常常询问他。等一下我给你一个例子哈，那个例子使我学习到怎么样叫做寻求神的旨意，什么叫做整个充满着圣灵的带领。那基本上我就把这五个点我们要操练的，我们复习一下哈。第一点，他们能够回应吗？大家看谁记得可以讲一下吗？可以，
他们都可以自己打开声音。
大家记得，随便哪一点都没关系，不一定要一点。谁记得我们要操练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把握机会操练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在跑，我们在动，我们是有进度的，我们是有速度的。那是哪几点？第一点，有没有谁想到？
第一点。
我听不太清楚。请
我说前面没听到，但是我想到操练的第一点首先是信心吧，我这么想的。
哦、OK 好，信心哈，好，信心是第一点我们操练的结果。听，信心从哪里来？信道从哪里来？听道来，
听道。
对，好，那信心是一个结果，那我们需要让信心可以成长，就是要听进去，哎，也是有道理，是的，操练信心的话，我想比较是属于神来操练我们吧，神来历练我们的信心。好，那我们基本上是操练，我们要听进去神的话，因为信道从听道来，是。哦，听，看，还有吗？还有没有谁记得？我们要操练什么？不断的练习，继续的练习，不能放松的练习。有没有谁记得？
操练顺服。
Amen。是的。还有谁？回想一下。
要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对，把握
机。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是的，爱惜光阴，不要变成工作狂了哈，不要做过头了哈。我这个在讲的爱惜光阴，这个我们圣经讲的做哈，跟我们讲的那个很使力的工作或做出什么结果不一样的哈，这是我们要注重，然后呢，我们要去完成哈，要去完成神要我们做的，这样哈，很好。还有吗？
要竭力守住
神
忍耐。 Amen Amen、yeah, 守住就有忍耐的意思哈，守住那个合一，守住我们的安息，竭力进入安息。好，是的，还有吗？
要操练依靠神。
刚强。
刚
才没有你讲出来，是的，那个依靠神会让我们刚强，有没有？要靠主刚强，那个刚强的那个经节，我刚才只有讲到所罗巴伯哈，没有提到那个，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你知道什么会让我们刚强吗？提多书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刚强，在撒加利亚书谈到这个同样那一章提到说，跟所罗巴伯说你要不是依靠势力，依靠一个才能，是依靠神的灵。那同样那一章上面你会看到里面谈的那个那个油哈，油，然后到这个烛台上面哈，他就灯台了哈，他就可以点，继续的点，然后继续的燃烧哈。那么那里的那个在代表，在谈到说，等于说在里面的意思是说，那个恩典是用不完的，一直用，恩典就让你一直有能力。好，那下面就连接着就谈到说，你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所以那个恩典是一个能力，那你讲那恩典是一个能力，那一章有关系到恩典的哈，我现在就不好再细说了哈。那么提多书也提到，恩典可以让你刚强起来。好，神的能力，是的，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的一些很基本的配备。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要用一个例子哈，请你们打开创世纪第26章，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仆人他怎么样在一方面他敬畏神，一方面他怎么样被神的引导每一步所充满啊，我觉得那个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学习，我自己本身从这个得到很大的一个成长。好好，那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26章哈，应该是26章，我现在找我的那个我的讲义，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在这里。创世纪第24章，对不起，24章。创世纪第24章。好，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啊，24章哈，亚伯拉罕他老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他需要处理，就是他的儿子需要娶一个媳妇，那个时候他们的习惯就是要帮他们就是有一点是好像是帮他们配对的了哈，就是父母亲要帮儿女们做一些配对，就是被他们找到配偶这样哈。好，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找他的很信任的老仆人，本来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的产业是要交给这个仆人的，他们很信任，所以他们是很他也很忠心，然后亚伯拉罕呢这个主人可能也是很爱他，他们都很彼此是像家人一样，所以他就找他说，你去帮我找一个我的儿媳妇来。那我们看这个仆人哈，我们不用全部念了哈，啊，来我们就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第12节12节，当这个仆人从亚伯拉罕知道说主人要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去了，他要走路啊，走路走蛮远的哈。在16节以前他问了一个问题，第五节，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去他的本家帮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不能找别的地方的人。犹太人对于纯的这个血缘关系各方面都非常注重，他们有这种注重，他们有几个特点哈。事实上你看到像有人他们宗族性很强，团结，像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恐怖袭击的时候，马上从各方各国回去了几十万，是不是好像几十万的这个预备军人啊，所以他们有一些很
36万是吗
？OK 呀，你比较知道，谢谢。好，那他们呢就是很注重，他们很有原则，很注重纯的。因为他们从被神拣选之后，当他们不管是建这个帐幕啦，或者是做神的这个会幕啦，或者是不管做什么啊，连材料他们都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能混的啊。所以亚伯拉罕说，请你去帮我找一个媳妇，一定要到本乡本族去找。那现在这个仆人呢，我们先看第五节哈，第五节仆人接到这个任务，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好，对我来说这是什么学习呢？如果我不懂的，主人没有交代清楚的这种情况下，我不晓得怎么办的话，我不要随便自己做主，这是第一个我学习的哈。我告诉你我学习的哈，我们刚才说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的灵引导，整个被圣灵引导的话，那到一个结果就是一定都是神的心意嘛。好，那么第一个原则啊，对我来讲嘛哈，我希望我的这个学习可以帮助你们也一样让你们得益处哈。我们的练习哈，练习有一个情况是我不能把握的，好像没有经验的， 我就不要随便自己做主张。所以他在这里呢，他问了主人，问一下，这样好吗？这样可以吗？啊，如果我们要对准神的旨意，行出神旨意里面的完美跟完整的话，美善的话，那么我们就整个所有的内涵，我们就愿意一丝不差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并不代表我们 有那么聪明，并不代表我们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我们可以问啊，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跳到刚才我说第几节来，第十二节。好，第十二节。好，他就去了啊，到十二节。是十二节，等一下我看我写这里是我写错了。耶和华我主人耶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耶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这是哪一节啊？
十二节，
没有错吗？
十二节，
我眼睛看错。OK， 好，好，好，好，请那一位回应我的，帮我再念一次来，第十二节，
创世纪二十四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
好的，好，在这个当中这是一个依靠，对不对？好，求你今天让我有好机会。有人会这样问说，如果神都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他也为我们预备，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如果我没有跟他求的话，即使有好机会，我们也不会享受好的那种喜乐。好，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很准确的想要知道才是什么才是主人要的。第二个的话，他依靠着他的神，他的神其实是亚伯拉罕的神啊。好，他对他主人的神。主人怎么信他的神，他就怎么信他的神。好，那我用这个有一点在影射到什么样呢？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得到的，是他是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那我们如何 来忠诚于我们的主耶稣？那就等于说他怎么样对他的父，那我们也就跟他一样来对他的父。那在这里也是一样，亚伯拉罕是有形的他的主人，然后这亚伯拉罕的神也成为这个仆人的神，所以他完全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样式，然后在寻求这一位神。所以呢，他跟神求说，你今天就让我遇到好机会，你施恩给我，不是我应该得的，可是求你施恩给我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寻求的心，不是因为我多有能耐，我多有能力，不是，他有一个依靠主人的心，依靠神的心。好，好，这是一个哈，另外一点哈。然后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十四节，好，谁请帮我念一下好吗？十四节，
我念吧。
好，
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的仆，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也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好，这样的一个对跟神的对话，对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认为这个仆人跟神的这一段的对话让我们学习什么？
要印证。
印证，也可以，他下面有提到要印证哈，但是这里呢，如果也是一个他要印证的，一个他要确实的印证是不是神的哈，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是他先讲这个条件呢？是不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把这个情境先设计出来，说神啊，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就代表也是印证没有错了，好，也是印证没有错。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跟神之间在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死的一个形式，是一个彼此的对话，一个寻求，然后在跟神之间有一些讨论，类似这样。好，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仆人呢，他并不是一个心态说，好，神你就是你应该，我告诉你呢，你叫我去做，主人叫我去做，那我交给你呢，不是这样。他心里面还是有在计划的，是有在思考的。所以神不是叫我们做一个死死板板的傀儡一样。好，有人说，那我如果让神做工，我就都不用做吗？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也要努力的来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原来神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能力来思考。啊，那我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给了神两个点。一个点呢，倘若他愿意给我喝，这是一个，这个女子愿意给我喝，他还说怎么样，也给骆驼喝的话，好，我觉得他是有他的一个心里面的想法的。好，如果不但为我让我喝，也让我的骆驼喝的话，那就是我就认为，好，这个还不是整个的印证了。好，我可以这样讲，你讲印证是对的，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他这个还不是，还这样就是了。好，等一下你要看他很小心的，还要再寻求更确定的印证。好，那我就认为我个人的学习是说，哎，其实神也给让我们给他意见，那我们也跟他一起来商量，一起来讨论。好，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跟他同工，可以这样讲呀。你有没有什么想法看到这一节？我们可以再，哎，是，请讲。
就是我看到了，这个仆人非常有智慧，他很看重这个女子的品行，
是，
不但愿意给她喝，很有热心爱心，同时他毕竟也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因为骆驼非常能喝水嘛。
嗯哼，嗯哼，嗯哼，是的，是的，呀，是的，等于说呢，这个仆人虽然是帮他的少爷找媳妇。他还是很用心的，不是只有找到一个女人就好了。好，他要的，他好像也在代替当他当那个公公一样。好，要看这个媳妇有没有美德，有没有勤劳。是的，是的呀，我们看到这一点是，嗯哼。
我看到的是这个仆人和神的关系特别的活泼。
是的，
不是那么僵的那种，很就是
是的，
对。
所以耶稣说我不称你为仆人，对不对？他说我称你为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情景。好，那我们往下好了哈，如果有人想表达，等一下再表达哈，我往下来哈。好。